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高兴啊，今天我们又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尼希米记的改革。前面两天我们读到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也看到了尼希米的回国以及尼希米带领建造城墙。那么如今城墙已经建造完毕，所以因此啊，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尼希米的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呢，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都是谈到了尼希米的改革。但是因为这两天啊我有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改革呢分两天来学习。那么今天来学三章啊，明天那么再学剩下的三章。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到第十章，主题就是尼希米的改革。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要来学习尼希米的改革。主啊，今天我们也需要改革，我们的教会需要改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革。也愿主你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我责备自己。也愿主你的话，你的真理能够刺透我们的内心，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悔改，学习主你的话，能够照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每一个人的罪恶，能够悔改归向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很高兴啊，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那么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最后的第十三章都是谈到了尼希米的改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第八章到第十章，主题就是尼希米的改革第一部分。那么第八章里面是谈到了尼希米请文士以斯拉来阅读律法书，然后在第九章里面是谈到了犹大人他们的悔改，那么在第十章里面谈到他们的立约。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顺序，这一个顺序呢，就是首先他们要先学习主的话，那么因为主的话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认罪悔改，那么认罪悔改之后，他们就与上帝啊重新立约，与上帝立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能够带来复兴，能够带来属灵的复兴，能够带来真实的悔改，能够使人啊归向上帝。那么他们学习这一个律法书，学习律法呢，从七月初一日开始读，那么一直学到了七月十五日之后的祝棚节。祝棚节一共八天，到七月二十二日。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宣读律法书，那么从七月初一日一直到七月二十二日，那么到二十四日的时候呢，他们就认罪悔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很长的一个学习，这不是听一课两课能够做到的，这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学习，坚持的一个大会的学习。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义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里面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就是如同义人，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请文士以斯拉来给他们宣读律法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改革是开始于七月份，是在七月份发生的。那么六月的25号，那么城墙建造完毕，那么现在来到了7月1号，他们开始宣读律法书。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建造城墙，一个是建造百姓。城墙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用砖头来建造，那么百姓呢，则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用律法书来建造。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尼希米记的这一卷书的一个结构。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则谈到了建造城墙，从第八章到最后的13章则谈到了建造百姓，就是属灵的改革。圣经在第二节又说，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这是一个大会，无论男女老幼啊，我相信呢，这个大会里面肯定是有老年人的，那么也肯定是有孩童的。只要能够听得明白的男女老幼都来参与这一个大会的学习。那么首先这个学习呢，他学了半天时间。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从清早到晌午，就是半天的一个学习。那么以斯拉宣读律法书，众民则侧耳而听。所以弟兄姊妹，众人都非常认真的听以斯拉和利未人给他们的讲解。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侧耳而听，我们要有一颗受教的耳朵。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孩童参与学习，而不是单单放到儿童班里面，而是呢要培养孩子啊参与大会的学习。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儿童班里面出来的这个学生一般是留不住的，就是他即使从儿童班里面出来，他从小到大都参与教会的儿童班，那么他长大之后呢，他也留不住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参加过教会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孩子不能够单单参加儿童班，那么也应该参与大会的学习。那么以斯拉他站在一个木台上，就是一个相对很高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方便啊，让会众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然后呢，他的左右呢也都站了一些人。然后在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以斯拉展开书卷的时候，众民都一同站立。所以啊，弟兄姊妹，以斯拉展开律法书，众民都站起来。然后以斯拉祷告的时候，那么众人都面伏于地，就是俯伏在地下拜。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有一些信息我们要明白。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站这一个字啊，站立站这一个字。那么这一个字呢，在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侍立啊，就是侍奉侍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和众百姓他们不是普通的站立，而是侍立在上帝面前，非常恭敬的非常尊重的心侍立在主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他告诉我们的，乃是整个的阅读律法的过程当中，那么百姓呢都是站着的，就是从清晨到晌午，那么半天的学习时间呢，百姓都是站着听课的。以斯拉是站着宣讲，百姓也是站着听，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祷告的时候，那么以斯拉和会众呢，他们都面伏于地，俯伏在地敬拜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尊重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说，尊重我的，我也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30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讲，我们敬畏上帝在乎心灵，不在乎外面的形式，对吗？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这样去讲，会这样去认为，我们只要有内心敬虔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心灵诚实敬拜就可以了，不在乎外在，不在乎形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倘若一个人他的内心真的敬畏上帝的话，他内心真的有敬畏之心的话，那么他也必定会在行为上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敬虔的行为来。所以我们就很肯定的知道，人不可能有敬虔的内心而没有敬虔的行为，因为人心里面怎样，外在就会怎么样。倘若一个人他外在很不尊重啊，他外在很轻浮的话，那么他对你讲啊，我很敬畏上帝，我很尊重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他是说谎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单有敬虔的内心，我们还要有敬虔的外在。我们内在和外在我们都需要敬虔，我们都需要尊重。那么这个以斯拉他们是如何来宣读这一个律法书呢？因为人很多，那么以斯拉一个人宣讲，那么肯定有很多人都听不到。所以在第7节里面谈到很多人，那么也包括这个利未人，他们就帮助以斯拉来宣读律法书，来讲解律法书。那么这一个呢，我想应该就是啊，每个人他们站的地方不一样，就是相隔一段距离会站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声音传到远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律法书的内容。那么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讲律法书呢？他们是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并且讲明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道、讲律法、讲圣经，我们要怎么讲呢？今天很多人他们讲圣经，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技巧，用技巧来点缀，然后呢还用煽情，靠着人的情感啊去煽情。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人的方法，都是人的学问。那么这些人的技巧和煽情都好像是什么？都好像是建造在沙土上。可能一时看来也有效果啊，也挺好，但是呢它没有根基，风吹雨打它就会倒塌。所以今天我们讲圣经啊，我们只需要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不要掺杂人的学问，也不要掺杂人的技巧，也不要讲圣经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妈都讲了一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4章第11节告诉我们，最有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好，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讲道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不要用高言大志，也不要用人的学问，而是要清清楚楚讲明律法书的意思，使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清楚，使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那么犹大的百姓他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就想到了他们的罪恶，他们就想到了他们的处境，他们为什么今天会如此呢？乃是因为他们的列祖干犯了上帝，以至于他们今天才在被掳之地，他们才称为被掳的百姓。所以啊，他们的内心因为律法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懊悔了，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内心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他们生出了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啊，这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生出了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时候呢，百姓啊也因为律法书而生出了懊悔，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但是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对众民怎么说啊？他们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那么这一个圣日并不是安息日，而是圣会，因为七月初一吹角节乃是圣会。你们不要哭泣，而是要欢喜快乐，而是要领受上帝给你们的恩典，给你们的赐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律法不是让他们忧愁，而是让他们快乐。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让我们忧愁，而是让我们快乐。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也不是让我们忧愁，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一种懊悔当中，而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罪而悔改，而认罪，而放弃罪恶，而得到喜乐，而得到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忧愁，我们更要悔改，因此我们才有快乐。于是呢，众人他们就去吃喝快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啊，主的律法能够使他们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能够使他们懊悔，那么也能够使他们快乐，大大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谁有喜乐呢？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谁有喜乐，谁能够大大的快乐呢？乃是那些悔改的人，乃是那些每天学习主的话，有主的话在他们心中的人。今天我们学习圣经啊，我们不是枯燥乏味啊，我们也不是履行宗教的仪式，而是我们品尝到了上帝的话语当中有什么呢？有比蜜还甜的滋味，有比金子还宝贵的珍宝。在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主的话，主的律法比蜜甘甜，比金子可羡慕。那么这个是七月初一日，上午的时候他们宣读律法，到中午呢他们就在一起用餐。那么用餐之后呢，到下午他们就各自的去谈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然后在下面的第十三节里面谈到了次日，就是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二日，他们又在一起学习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说，他们从七月初一日开始学习律法，那么一直到七月初十的赎罪日，他们也遵守了赎罪日这一天的礼节。然后呢，他们又在学习律法，一直学到了七月十五的祝棚节。那么在祝棚节，他们也支搭了这一个树枝，支搭了这一个棚子，他们要过这一个祝棚节。从七月十五，那么过七天的祝棚节，那么第八天是圣会。所以啊，我都习惯了说祝棚节是八天，那么祝棚节呢是七天，加最后一天的这个圣会，一共是八天。那么祝棚节的这八天，百姓呢也是每天都在学习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学习律法从七月初一日一直到七月的二十二日。正如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从头一天 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上帝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都在上帝的律法中获得了快乐，他们因为主的律法而认罪悔改，带来了真正的复兴。所以尼西米的改革从宣读律法开始。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第八章，我们再看第九章，犹大人他们的认罪悔改。首先在第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那么这一节谈到了他们内心的懊悔，他们要立定心志，然后呢，他们要做出改革，是因为主的律法存在他们心中，那么主的律法唤醒了他们的内心，使他们能够发出真正的改革和悔改。然后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为什么要和一切外邦人离绝呢？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列祖和外邦人的掺杂，以至于被外邦人所引诱去敬拜偶像。所以这个和外邦人的离绝并不是种族歧视，不是的，乃是因为恐怕外邦人引诱他们去敬拜偶像。因为他们听了上帝的律法书，他们也遵守了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表示着他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所以因此呢，他们要与外邦人有分别。所以啊，他们就自洁，与一切外邦人离绝。那么第二节里面的以色列人也叫做种类，以色列种类，因为他们和列国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在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列在万民中。曾经巴兰站在山顶上被圣灵感动，说看哪，以色列人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独居的民。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属这一个世界，我们也与世人是有分别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要与世人分别。这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谈到，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么在第三节告诉我们，那日的四分之一，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上帝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上帝。那么这一个四分之一是多长时间呢？我们知道一天是有12个小时，白天12个小时，所以因此啊，这个四分之一也就是3个小时，3个小时他们站着念律法书，那么3个小时他们认罪悔改。然后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利未人他们就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永世无尽啊。这里面谈到要永世无尽称谢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永世无尽这一个词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他们要永远的侍奉上帝，永远的敬畏上帝，不再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了。所以因此啊，你们要赞美上帝，永世无尽的赞美上帝，永远的赞美上帝。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哎，这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因为这是一首短歌啊，一首经文诗歌，神啊，你荣耀之名。然后呢，从下面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37节，是谈到了这一篇的一个长篇的祷告。 那么这一个祷告呢，是由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利未人啊所带领着祷告的，由这些利未人带领着犹大人来祷告上帝。那么这篇祷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祷告几乎它述说了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就是从亚伯兰的蒙召一直到如今他们站在被掳之地，从亚伯兰蒙召，那么到上帝给亚伯兰改名，应许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再到以色列百姓呢在埃及，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过红海，在旷野40年，白日云柱，夜晚呢有火柱，并且每日有降玛拿，还有磐石出水供应百姓的需要。也谈到了过红海之后，在西乃山，上帝把这美好的律例赐给他们。那么这个呢是第七节到第十五节祷告的内容。然后在下面的第16节谈到了他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镜像，不肯听从律法，不肯顺从上帝的诫命，以至于他们在西乃山脚下他们立了一个金牛犊，但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也没有把他们进行灭绝，依然带领他们40年之久，白日云柱，夜间火柱，降下玛拿，磐石出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谈到了他们得到了约旦河东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然后谈到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承受迦南地为业，他们在应许之地大得快乐，吃得饱足，身体肥胖。那么这个呢是第16节到25节祷告的内容。然后26节又谈到，他们却不顺从，竟背叛你，将律法丢在背后，杀害先知，以至于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那么这个仇敌呢是指着士师时代，那么当时呢上帝兴起了大英雄，兴起了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可是他们得平安之后啊，他们又大大的犯罪，那么上帝也没有丢弃他们，又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去劝勉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承认上帝是大有慈爱的啊，大有慈悲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是有罪的。然后谈到因为我们的犯罪导致我们被交在了外邦列国的手中，在30节里面谈到列国之民的手中，将犹大人交在了列国之民的手中，那么这个列国之民就是从亚述开始，从亚述、巴比伦，那么到现在的马代波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我们现在为奴仆，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我们地的出产都归了列王，并且我们自己呢也成为列王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乃是以色列人啊，犹大人他们的祷告，从第六节到这里的第37节，几乎描述了从亚伯兰的蒙召，那么到现在的他们在波斯帝国为奴为婢。本来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获得自由，承受迦南美地，在里面呢欢喜快乐，而如今因为不听主的话，违背主的律法，那么因此他们现在没有自由，失去了自由，而现在他们仍然在哪里呀？仍然在应许之地，仍然在啊迦南地，可是呢他们不再自由，而是呢为奴为婢。所以弟兄姊妹，以前他们也是站在迦南地，可是那一个时候呢他们是自主的，而现在他们也站在迦南地，可是呢他们却是为奴的。所以多么的讽刺，他们认罪啊，谈到了这一个方面，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罪，没有为自己的罪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而是啊坦白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上帝是有慈爱的，是公义的，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认罪悔改。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立确实的约。犹大人他们认罪之后，他们就与上帝立约。那么这个约呢，是确实的约。那么确实这个约在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信心啊，就是立信心的约，立信实的啊，可信的约。那么这个约是对照的亚伯拉罕的约，就是第八节里面谈到的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在第八节里面谈到了，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那么这个心理诚实与亚伯兰立约，和这个地方的三十八节谈到的立确实的约，那么是前后呼应的。所以犹大人他们在回顾啊，回顾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一个啊诚实的约，而现在呢，他们要悔改，他们要与上帝立这一个确实的约，要重新回到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一个约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呢是第九章啊，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章里面谈到了在这个约的这个册子上签名的人，因为立约之后呢啊，必须要签名才能够生效，就好像我们今天跟别人签合同是一样的，甲乙双方都要签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很正式的啊，他们是很认真的与上帝立这个确实的约。那么首先在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签名首先是由省长尼西米来带领的。那么这个西底家他是省长的书记。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谈到了祭司的签名，就是省长签名之后，那么就该祭司的家族签名了。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签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签，而是他们的家族的代表来签。那么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谈到的是利未人他们的家族来签。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则谈到了民间的首领来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签名的顺序，首先是省长尼西米来签，然后是祭司的家属来签，然后是立位人，再然后是民间的首领。所以这个是第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里面谈到了在公约上签名的人。所以这个签名并不是所有人都签，那不然的话那根本签不下呀。所以呢，他们是由代表来签的。然后在下面的二十八节到最后是谈到了公约上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公约的内容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把他们的女儿嫁外邦人的儿子，也不让他们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为妻。这个圣经是在第三十节。那么第二个就是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不在安息日做任何的啊买卖。那么这个是在第三十一节。那么第三个啊，第三个签约的内容就是遵守上帝的安息年，就是每逢第七年他们都要安息。那么这个也是在三十一节，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就是 他们要奉献圣殿开支所用的这一个费用，就是每年他们要捐一舍克勒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分之一舍克勒。那么弟兄姊妹，根据摩西的律法，的确呢是应该奉献圣殿开支所使用的这一个费用，只不过呢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要奉献半舍克勒，而不是三分之一。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0章第13节里面谈到，每人在每年都要奉献半舍克勒，半舍克勒也就是二分之一舍克勒。那么现在尼希米他们定了三分之一舍克勒，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百姓啊比较贫穷，重担比较重，所以因此呢就给他们减轻这一个重担，只奉献三分之一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三分之一具体有多少呢？就大概相当于当时这个当兵的军人啊，这个士兵每个月收入的40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分之一舍克勒啊，相当于一个普通士兵的以每个月的收入的40分之一，所以可见是非常的少。那么由此可见呢，当时的百姓啊，他们也太贫穷了，因为他们每年所奉献的这一个费用啊，只有啊一个普通士兵的这一个每个月收入的40分之一而已，所以可见他们当时很贫穷。那么这一个为圣殿的开支奉献费用的这一个规定一直延续啊，一直延续到耶稣那一个时代。耶稣那一个时代被称为是丁税。当时法利赛人他们还试探耶稣，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不纳丁税吗？只不过呢耶稣那一个时代的这一个丁税，圣殿的这个费用呢又回到了半舍克勒，就是二分之一舍克勒。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啊，能够让大家都为圣殿的开支奉献一份力量，能够很好的正常的维护圣殿的运行。那么这一个圣经啊是在32节到33节，这个是第四个方面啊，就是要奉献圣殿的开支。然后呢第五个方面，他们要奉献献祭的财，因为献祭的时候他们要焚烧这个祭物，那么这个祭物是摆在财上的啊，所以因此他们每年都要奉献这一个财。那么这一个圣经是在34节啊，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方面，他们要奉献初熟的土产和初熟的果子，这一个圣经是在35节。然后第七个啊，他们要奉献头生的长子，还要奉献头生的牲畜。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呀，这一个长子要赎出来，然后呢这一个头生的牲畜，如果是不洁净的牲畜，比如说驴，不洁净的牲畜他们要赎出来，洁净的牲畜牛和羊都必须要奉献，不能赎出来啊，这一个是在36节。然后第八个就是他们要奉献10分之一，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来养活利未人，来供应利未人他们的需要。那么同时利未人也要拿出1/10的10分之一来供养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百姓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再从这些十分之一抽出1/10来给祭司。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定的是多么的奇妙啊，多么的好的一种方式，既维持了圣殿的开支，那么也供应了在圣殿里面供职之人的需要。那么给利未人十分之一的时候，要有一个祭司在现场。那么为什么有祭司在现场呢？一方面是起到监督的作用 啊，另外一方面呢，是把给祭司的十分之一带回去。所以啊，这一个祭司在现场，那么把这一个十分之一分给利未人，然后同时呢，把利未人给祭司的十分之一带回去。然后第十章的最后的总结就是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上帝的殿。啊，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离弃上帝的殿。无论是省长尼希米，还是祭司，还是利未人，还是首领，还是百姓，他们都围绕什么？他们都围绕圣殿为中心。弟兄姊妹，人只有把上帝的圣殿当作中心，只有敬畏上帝，那么才能够啊爱人如己，才能够复兴，才能够兴旺。那么刚才我们所列出的公约的这个内容一共八个方面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记下来，一共八个方面。那么这八个方面都围绕什么？都围绕着上帝的圣殿，就是以上帝为中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要先爱神后爱人，那么也只有先爱了神，那么也才能爱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必须以上帝呢为至上，把主的事情放到我们所有事情的第一位啊，放到首位，必须要爱上帝超过爱人，不能够爱人超过爱上帝。每天在我们工作之前啊，我们都要先祷告，都要先来到上帝面前，先亲近上帝，然后再去忙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也要参与教会的侍奉啊，我们在世上有工作，有我们的岗位，但是呢，我们也要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今天不能够和教会脱节啊，我们要多服侍教会，参与教会的侍奉，并且呢，我们还要拿出乐意捐，就是乐意奉献啊。保罗告诉我们，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啊。这个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缴纳十分之一。那么乐意捐啊，是维持教会的开支，那么十分之一是供应传道人的需要。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上帝的殿。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八个啊，这个约上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也都要实行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吧。第一个就是不能够和外邦的人结婚。保罗也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4节，保罗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第二就是要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啊，今天我们也要遵守主的安息日，不能在安息日做买卖。弟兄姊妹，安息日我们不买也不卖。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13节，我们在安息日调转脚步，不在安息日啊，不说实话，不办私事，也不随自己的心意，而是以耶和华为乐，以安息日为可尊重的，为可喜乐的。那么第三个约的内容是他们要遵守安息年，每逢第七年他们也不种也不收，而把这一个地里面自生长的庄稼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并且安息年他们也会免他们的债啊，免欠他们债的人的债。然后第四个就是他们每年都要缴纳圣殿的费用，就是三分之一舍客勒。那么我们呢，每逢去教会啊，我们也都要啊奉献乐意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不能够空手朝见上帝啊。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啊，我们不能够空手来朝见上帝啊，我们要带上我们的乐意捐啊，带上我们的感恩，然后呢奉献给上帝作为教会的开支。 那么这个圣经是有很多的，在出埃及记23章第15节里面谈到，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20节也谈到，然后在申命记的第16章第16节也谈到，不可空手朝见。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他们要奉献献祭所用的这一个柴。那么第六个，他们要将初熟的土产和初熟的果子奉献给上帝。那么第七个，他们要奉献投生的，无论是投生的人还是牲畜，他们都要奉献。那么第八个，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奉献十分之一，因为十分之一是专款专用，是专用在传道的事工上，能够推动福音的传扬。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尼希米他的改革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步骤啊，先阅读律法书，他们读了从七月初一一直读到了7月22号。于是众人他们被主的律法所感动，主的话就进到了百姓的内心当中，圣灵就感动他们，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罪，他们就认罪悔改。所以第九章谈到了他们的认罪，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悔改。然后在九章的第38节一直到第十章里面谈到了他们与上帝的立约，然后呢在约上签名。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我们也看到呢，大概是有这八个方面。那么这八个方面也只是一个大概，那么总归就是要顺从上帝的一切一切律法，一切律例。圣经是在第十章的28节到29节里面谈到一切诫命、典章、律例，然后下面列举了八个方面。好，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也能够与上帝立诚实的约立这个确定的约，能够立定心志，一生一世都敬畏上帝，远离罪恶，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我们的上帝，也能够爱人如己。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与弟兄姊妹同在。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今天又保守我们的学习得有平安。就说我们看到尼希米、以斯拉他们的改革，就说你的话能够感动人心，能够使我们悔改。主啊，你的真理能够使人成圣，主啊，你的圣灵也能够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我责备，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就主啊，也愿我们能够今天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亏欠，能够认罪和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就应许我们要赦免我们，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能够得称为义。主啊，今天我们也愿意放下我们以前所有的罪恶，放弃我们以前所有不好的行为，因为主你的话责备我们，主你的话引导我们，主你的圣灵也责备我们，也感化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一切罪恶，我们也愿意遵行主你的一切律法，只是我们软弱，只是我们没有能力，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立定心志，与主立那确定的约，能够遵行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改变，真正的去发生改变，能够做主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你所爱的儿女们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你亲自的看顾保守和赐福。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